各位大家好，莫斯科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大阅兵，应该说风险很高。鉴于俄罗斯自己发动了亲乌战争，不断对乌克兰城市和人民发动攻击，基辅当局之前已明确表示，莫斯科大阅兵之日来访外宾的安全是莫斯科自己的问题，与乌克兰无关。此话可有两解：莫斯科若有能力保护其领空，何须紧张？第二，莫斯科不断的轰炸乌克兰，岂能要求乌克兰为莫斯科大阅兵开安全绿灯？在这种气氛下，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找到了不来出席大阅兵的理由，而曾与俄罗斯一道反击纳粹德国的西方国家领袖，也已绝无可能参加莫斯科大阅兵，因为俄罗斯成为新的侵略者，侵略一个曾与自己一道并肩作战、属于前苏联的兄弟国家，而且还在威胁着欧洲。在这个时刻，参加俄罗斯大阅兵不是在纪念二战胜利，而是形同支持侵略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调前往莫斯科参加典礼，确实有一点不畏风险的勇气。有分析认为，更重要的可能是习近平要为他一再宣称的老朋友普京撑腰。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要显出一点老朋友的义气。习近平的举动把中国一边倒的亲俄立场暴露无遗，遑论在乌克兰问题上持中立立场，也让欧盟对习近平的最后的指望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在美国对中国断链式加税的大背景下，中国何尝不希望在欧洲找到一线突破？习近平近日还在祝贺中国与欧盟建交50周年的信上称，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再次来到关键十字路口，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欧关系不仅成就必此，而且照亮世界。希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总结中欧关系发展经验，深化战略沟通，增进理解互信，巩固伙伴定位，扩大相互开放，脱出摩擦分歧，开辟中欧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是，习近平的行动和几年前俄罗斯发动亲乌战争前20天他与普京签署的北京宣言是一致的，中俄友谊无上限。习近平抵达莫斯科前夕，在《真理报》发表文章称，一边不点名抨击美国单边主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一边称历史告诉我们，光明必将驱散黑暗，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把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的正义性质、历史价值、时代意义不可撼动。但是中国领导人想过没有，国际刑事法庭已经颁布了针对普京的逮捕令，在未来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有可能是他的老朋友普京。泽连斯基日前警告说，他的国家不能保障前往莫斯科参加活动的外国领导人的安全，并强调普京对大阅兵的安全担心是有道理的。的确，既然自己侵略着别人，就不能指望被侵略者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克里姆林宫在这方面是有所焦虑的。普京4月28日提议，在二战纪念日之际，在8至10日连续3天双方停火。普京的建议当即遭到泽连斯基的拒绝。最近2天，连续不断的乌克兰无人机来袭，使得莫斯科机场以及俄罗斯西部其他地区的运行变得紊乱，引起对大阅兵能否顺利举行越来越多的担心。周三傍晚，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宣称，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了9个向莫斯科袭来的飞行体。他称，紧急服务部门的专家正在击落的飞行体残片落下的地方检查。在莫斯科市长力图安慰来宾几小时之前，莫斯科的首批外国朋友抵达俄罗斯首都。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有巴西总统鲁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者利用这一机会与俄罗斯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三称，他的国家为保证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这一纪念活动的高潮将是大阅兵，30几国领袖将参加这一典礼，中国军队也将参加阅兵典礼。5月9号的庆祝活动在普京政权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个政权把反德国纳粹侵略与亲乌等而视之。 20%的领土遭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最近几天多次对俄罗斯发动无人机袭击，结果从周二以来，俄方至少取消了350航班班次，6万人受到了影响。乌克兰方面周三还认领了对俄罗斯两处军用机场和三座军工厂发动了袭击。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